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蒙恩，因为神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来讲道，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欢迎罗主成牧师。罗牧师，罗牧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已经以前来过这个地方了。罗牧师是我一个很敬佩的一个牧师。我2005年第一次进入中国去宣教，带领我的乐队 Channel 进去 宣教的时候，就是罗牧师带领我们去的。所以过去十年多了，每一次都是他带我去，所以他是我一个很敬佩的牧者。罗牧师是在香港人，在加拿大多伦多住，然后他在Waterloo 读书，然后他做了几年的乡业，然后奉献给神用。他现在是，他已经有一个博士，在Doctor of Ministry， 然后他后来去欧洲宣教，然后1983年他回到香港，在香港牧会。他现在是香港崇真会的总牧，总牧的意思是牧者的牧者然后他也是香港信义中神学院的校董会的主席。他也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等等的不同的工作但是罗牧师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在多伦多来讲道，所以今天我们很蒙神的恩典带领他在我们中间将讲到一个爱主更深的一个讲道所以现在我们先读今天的圣经，然后我们请罗牧师讲道。
现在是读经时间，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31到38节，或看大屏幕。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31到38节。下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读经完毕，请大家谨记神的话语。
各位城北华基普通话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 Toronto 特别在那个一月份的时候让我能够有个很新的全新的经历几十年前我在 Toronto 住过差不多12年但是呢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时候，这个情况竟然在一月份香港的气温是零度，
多伦多的气温是6度7度，根本不可能，从来做梦都没有想过啊！一月份是我们多伦多这边最冷的时候啊，竟然在香港它可以到0度，但这边有气。今天我开车，我弟弟把我送过来的时候，看见的汽车上是9度，你看，真的啊，这个世界在改变，主耶稣很快就回来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其实差不多2年前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做基督徒生命的那个剖析我还记得讲什么。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本来这个堂我们所定的题目就是要求神给我们爱主更深。那我盼望透过今天的讲道能够先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十字架的大爱，让那个大爱来再一次震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爱主更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我们现在翻开你自己的话，主啊，求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你自己说的，你的话语里面有奇妙的奥秘，有奇妙的恩典，但只有你的灵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恳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跟你产生接触，你的话透过圣灵的能力改变我们吧，我们都在你面前等候，完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跟大家看的那段圣经一起念的我们的姐妹，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第8章第31节到第38节。我们先来看第8章第31节，第8章第31节，这边写的很清楚，他说从此。主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要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那些文士来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就复活。那这句话我告诉你，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核心的一个信息，没有任何的信息比这句话更重要。当年主耶稣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这句话，这个宣告，大家理解，大家明白，是谈到主耶稣预告他的死亡，对吧？不单一次，8章31节，你翻到9章31节，还是讲同样的话。9章31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要复活。之一章圣经以后又来了，第10章第10章第33第34节又来了主耶稣怎么说呢？第33节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第34节，他们要欺弄他然后呢鞭打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你看见主耶稣一次两次三次，这么短的篇幅里面一次两次三次，意思怎么样？这是什么东西啊？是非常重要。他害怕他的门徒很快就忘记，所以他刚讲完不久又来了，讲完不久又来了，他要很深刻的让门徒听见这个信息，不要忘记，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你说那个信息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离不开耶稣讲他自己的那个宣布他自己的死性。那我们看看他的内容，从这3段圣经里面他表达的信息有3点第一点很简单，就是讲到我将会要死，很快就要死，要受苦受难，我要死这是第一点。那这个内容当中还有第二点，就是那个信息，那个死呢，那个死的方法是个怎么死我不是说我宣告我什么时候会死啦，然后呢他就走去自杀，那你肯定知道啦那肯定可以什么时候很准那个时候死你就死啦，当然可以但他不是这样， 他说我的死是被杀害的，我知道我将会死，我那个死是被杀害的死。还有这个被杀害好像就有 intention， 有个计划在后面。他里面两次谈到，我们看见那个第九章那边第三十一节，他谈到人子要被交在，人子要被交在文士祭司那个人子手里。第十章第三十三节啊，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被你看，人子是被交在他们当中，他们才杀害我。我不是自杀，我也没有什么绝症，我是被杀害的。但这个杀害是被交出来的，你说谁交耶稣让他被杀害呢？你说还用说吗？肯定是犹大了啊，他把犹大来出卖。但我跟你说，犹大他根本不够资格。他怎么有资格把耶稣交代人人来杀害他？主耶稣亲口说过，这个生命要不是我自己舍的，我不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还记得吗？啊，那谁把他交在文士祭司长手中让他被杀害呢？是谁呢？竟然是天父，是那位创天造地万全万能慈悲仁爱的神，他把自己的儿子交在人的手中，让他经历诸般的痛苦，然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其后面的计划，后面的谋略，完全是神他在动工，大家要了解。所以呢，死性的预告有两点，第一点耶稣会死，第二点耶稣是被神有计划的要他受苦受死。第三点，这段信息里面就是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三段圣经都同样出现这个第三点。第三点，这三点每一段圣经都有，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了，主耶稣觉得有个信息他的门徒必须要牢牢的记着，同样他需要今天他的信徒们要牢牢的记着，就是耶稣要被杀害，耶稣从死里面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耶稣的被杀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不是偶然出现的，是神的计划和安排。这个信息好像漏了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呢？他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死，怎么被害，怎么受痛苦等等，但没有说原因。你有没有看见这三卷圣经里面没有谈到耶稣死的原因，神把他交在人手里让他受苦的原因，完全半句没有说。但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得看见这个原因很清楚的宣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边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边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人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怎么样啊？并且要舍命来了啊！他说我要死，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哦，现在清楚了，耶稣这边也再次提到他自己的牺牲，他自己的死。但是为什么要死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哦，原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英文 ransom for many， 做多人的赎价。大家知道赎价什么意思啊？啊，我们看那些那个电影啊等等啊，有人被绑架，对吧？啊，绑架过后要什么东西啊？要赎金，你赎金叫过来，我的人就会放；你赎金不来，这个人就没有自由，在我的绑架底下，你明白吗？你看，主耶稣原来他的牺牲，他的死有个这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要做人的赎价。那你说我们人被什么绑架了？啊，需要他这样来赎我们，让我们的自由啊？你被什么绑架了？ 你为什么出伯了？罪嘛，我们一生下来，天下间所有妈妈生的孩子，除了耶稣以外，一生下来就被这个罪所捆绑，对吧？孩子从岁两岁三岁，你看他，你不用教他，他就会说谎话，他会叛逆，他会自私，他会骄傲，你看见吗？不用教的，不用上课，不用补习的，这东西他们自己会了。一生下来，那个罪性就显了出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所以人类被罪绑架了，被罪捆绑了，永远不能挣脱。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罪绑架了我们，我们被罪所捆绑的原因，我们带来个必然的后果。人被罪捆绑后带来必然的后果，就是他们要面对创天造地公义圣洁神的审判。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神的审判底下，只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地狱火湖，那个是人的那个，这是人的那个命运。任何一个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被罪所捆绑的缘故，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创造主的时候，我们一生就好像电影一样，在他面前举举举举举举举举放过来。你所干一切的好事，所谓的好事，你以为没人知道的好事，都显现出来。到那个时候，人只能够站在这个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头低下，不能吭半句。我们不能抗议，因为你知道，神愤怒的审判在那个时候临到你身上，你是活该的。我们是活该的，没有半句抗议，我们只能够很悲哀的被打到火湖那边去，地狱那边去。所以真是本来就是人的命运，你看。但是神这个慈爱的神，他不但是公义的神，他还是慈爱的神。他不想看见他创造的人走到这个这么可怕可悲的悲剧的结局。所以圣诞节必须要发生，神要成为血肉之躯，百分之百的神成为百分之百的人，这个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活在人类历史当中。然后他自己怎么样走到，他活了33年，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生命，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生命，跟我们那个老亚当是两码子事。我们那个老亚当是叛逆的啊，违背神的，叛逆神的，不听话的。但耶稣33年来在神面前看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这个完全无瑕的、无瑕疵的一个生命，他可以被挂在木头上，经历那个最痛苦、最羞耻的刑罚，为谁呀？为谁呀？只有这样的一个牺牲，才能够代替你，代替我的罪，才能够成为你的罪、我的罪的赎金，你看见吗？啊！所以耶稣的牺牲是赎价，是赎金，因为我们被什么？被罪捆绑、绑架了。因为我们什么？不但被罪绑架了，还有我们还有被什么？还有被神的愤怒审判所捆绑，逃不了。这两件事情都卡在一起，逃不了的。你被罪捆绑，你就被神的愤怒审判卡着，逃不了。所以耶稣必须要来这样，透过他自己的牺牲，让我们啊赎进来了，赎进来了，什么后果啊？你跟我就自由了。我们就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也是因为这个赎金付上的缘故，我们也同样脱离什么东西啊？神愤怒的审判。你看见吗？我看见大家好像一脸好像我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在奇怪，这是教堂是不是啊？这是教会吧？哈，我们不是培灵会，我们不是布道会，不是培灵会，大家应该信主。这个很基础，很基础的。我们重温一下十字架的大爱，主耶稣的一生是这样来为我们。所以保罗很理解，很明白。他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本来我们不认识什么是神的爱， 只有当我们不是乖，不是听话，我们叛逆，我们背叛神，我们是神的仇敌的时候，主耶稣就来牺牲，用他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付上赎价。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单牺牲，他那个死讯当中三次提到什么？过了三天我要复活，过了三天我要复活，过了三天我要复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他三次提到，对不对？原因为什么这么重要？你说哎呀，我为你牺牲啦，我爱你啊，为你，那就算了，你好，那就行了嘛。他必须要提，过了三天我要从死里面复活。原来这个赎金单单为你死不够，赎不出来，没有完美，没有完成，应该怎样说，必须要从死里面复活，这个赎金才能够完成。这死里面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神悦纳他的儿子的牺牲。他为了罪的缘故，他不吭奔半句，顺服跑到十字架上。所以神看下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儿子为人的罪背在自己的肩膀上，当那个痛苦的那个死刑来到他身上的时候，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天地昏暗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神把他的愤怒，对我对你那种愤怒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你看见吗？当做完这个事情，神说，孩子，你干得好，你的顺服，你的牺牲，我完全接纳，你起来吧。没有这个起来吧，就好像神还没满意，对不对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表达了神满意，这个赎金他满意，你看见吗？所以他满意的缘故，你跟我就可以从那个捆绑，罪捆绑当中被赎出来，从神的愤怒底下被赎出来。宝贝不宝贝啊？太宝贝了。那你要想清楚，神他安排这一切，怎么辛苦的在背后他安排，让他的儿子透过那个苦难啊，交在人手里，被人来欺负，被人来辱骂，等等等等一大堆，原来是为了你，为了我那个赎价。但是我们再问一句，今天你跟我配他爱吗？值得他爱吗？从我们本身来看，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叛逆，我们那个自私、骄傲等等等等，我们是神的仇敌，但神还这样情况还在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让重温一下，让我们沉淀一下，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重新看见神在十字架上对你对我所显出的那种爱。那从刚才我们看第三十一节圣经里面啊，第八章三十一节，所以我们就理解，哦，原来耶稣的受死，耶稣的死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背后只有一个动机，那个动机是神要爱罪人的你跟我，这是唯一的动机，对不对？神做一切事是为了要施展这个爱，让你跟我可以从那个罪恶跟神的审判当中被释放出来，不再被捆绑，被释放出来，这是动机。所以这个基督的受难受苦，原来是神爱人的计划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他不这样死，他不这样付上，赎金就不能付出。赎金没有不存在的话，你跟我永远都在那个捆绑底下，在罪的捆绑底下，在神的愤怒捆绑底下，愤怒那个审判捆绑底下，对不对？所以呢，原来基督必须要经过受苦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一切都是神爱罪人的计划必须要成就。所以要是有人要拦阻基督 不让他受苦，不让他受死，哼，他就能成功了。成功什么？赎金存在不存在啊？不存在了。这个世上有一位，他很想很想很想很想看见这个赎金不存在，很想很想看见耶稣基督不需要这样来死。那位是谁啊？对了，就是撒旦。撒旦最喜欢看见的就是最好没有赎金，没有赎金的话，罪人都在他爪牙底下，我们都伏在他的罪的捆绑底下，他最好不要赎金。所以你看，你看第32节，当耶稣宣告，他说我要被交，我要被交在人手里，我要受苦，我要受死，等等等。然后呢，32节发生什么事情啊？彼得，哇，耶稣的心爱，是那个心爱的门徒啊，他就来了。圣经说，你第三，那个第八章啊，第32节啊，他怎么说？他说，耶稣明明说这话之后，彼得就拉着他，就劝他，但劝他什么？就说你不要死啊，怎么这么傻，你知道你要死你还去吗？啊，你不要去吧，夫子啊，你不要去，不要去，就劝他，那个好心肠，对不对啊？啊，不想看见他的夫子，他的老师啊，这样会去送死。但竟然换来的是个非常可怕的回应。第33节，你看耶稣怎么打。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凶啊，好凶啊！这，我是好心肠，夫子啊，啊，我舍不得你死，我在劝你不要死，但我换来的是这么严厉、这么凶的一句责备。撒旦，你骂我撒旦啊！你看，耶稣骂他撒旦，撒旦，你推到我后面去。你看见吗？刚才我说，神的爱罪人、请救罪人的计划，必须要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怎么样啊？受苦受死，然后呢？什么出现啊？赎金，我们用这个的那个赎金才能够出现，人才能够得释放。但今天彼得好像好心肠说：“你不要死了，你不要死了，你不要死啊！”所以耶稣就骂他：“这个话不是不是从你来的？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拦阻我，让我不死，要不要让我这样死。所以撒旦，你退到后面，你是体贴人的心意，不是体贴神的心意。神的计划要完成，我必须要舍己，我不需要牺牲，我不需要走上这条受苦的道路，你退去吧。但我们看见撒旦从来都没有放过。其实撒旦在耶稣刚出道的时候，30岁，刚出道的时候，撒旦已经来了，还记得吗？耶稣在约旦河怎么了？接受约翰的洗礼，然后他从河里站起来，然后呢，天开了，圣灵像鸽子落到耶稣降到耶稣身上，然后呢，天空打开，有话从上面来：“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那是什么回事？耶稣从来他道成肉身，他在每个家里面，他就在玛利亚跟约瑟的家里面，就好像天下间所有的孩子一样，需要妈妈的奶水把他养大。他会可能有感冒，可能有伤风，可能啊，这从小好像天下一级孩子一样，但他心里面总是觉得他有个很特别的身份啊，还记得吗？12岁的时候啊，跑到那个圣殿里面，他知道天是他的，那个上帝是他的父，天父的事情，天父他从来知道他自己很特别的身份。哎呦，在那个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过后，你看他的身份就从此很确认，我是神的儿子，我神所喜悦我的，他搞清楚了，再没有半点的怀疑，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是神。马上圣灵就把他推到旷野去了，在旷野干什么？40天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禁食。我相信主耶稣那40天在旷野里面，他是再一次搞清楚，不但他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这已经确定了，很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要搞清楚的， 我这个身份在世上，我要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三十岁他要出来了，我前面要怎么走？我相信那四天搞得很清楚，十字架，十字架是他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必经之路。他搞得很清楚了，我是神的儿子，这绝对没错。但神差派我到这边来，有个很清楚的使命要成就，就是要走上十字架。他刚搞清楚的时候，撒旦那个家伙就来了。你是神的儿子吗？哎呦，恭喜你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现在怎么啦？肚子饿啦？四十天没吃肯定饿啦，啊，你肚子饿了吗？这样，你是神的儿子，饿算什么东西呢？你有神的能力嘛，你看到处有石头，你只一点石头不就变面包了嘛，可以啊，那你就可以充饥，你不要这样辛苦来苦待你自己，你有神的能力，你就用神的能力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耶稣没有上当，还记得吗？撒旦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啊？高山上。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到世界还不是让人知道你是世界的王，这个世界是你的，很简单，天下的荣华都在眼前，你要得那个，得这个世界太容易了，不需要走上什么十字架这么辛苦，来，你向我下跪，向我下拜，整个世界都给你，什么荣华富贵都给你。耶稣不上他当，他把他带到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以色列民，从东从南从西从北都来这边朝圣，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人都在这边，特别在圣殿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朝圣那个地方。撒旦说，你看见这么多人，你看下面这么多人，来，你是神的儿子，圣经里面不是很清楚吗？神的受膏者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你从这边跳下去，你跳下来的时候，哇，很多人看见，哎呦，有谁在这个圣殿顶啊？哎呦，他跳下来的，神因为答应过，你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神肯定有使者来到把你拖着，你不会摔死，也不会摔断你的骨头，这样人类都看见了，神的子民都看见了。你肯定是受膏者了，你就是那个弥赛亚，你就是那个受膏者了，那么辛苦要走十字架那条路，不用了，就这样跳下来，你看见吗？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撒旦已经虎视眈眈的在旁边，他的计划就是不要做赎金，你不要做赎金，你想当皇，你想成为人的给人承认，你是那个受膏者，有很多好的方法，不用辛苦，不用这样舍己，不用这样背十字架。你看见撒旦毒辣不毒辣？很毒辣，很凶。刚才我们很清楚解释，神爱世人，拯救你跟我这个罪人的方法，是耶稣必须要受苦。被钉死，然后那个罪价才能付出，但撒旦不想看见这个情况，他就这样来。所以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个关头，撒旦也利用彼得去拦阻耶稣，叫他不要去死，不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坚持到底，顺服他的天父到最后那个步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的钉死，刚才我们说了是有个很好的计划，是神的计划，那个目的我们说了好几遍，就是为赎罪人的罪，对吧？叫我们得赎，就好像赎金一样啊，叫我们被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但大家念那节圣经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节圣经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留意两个字啊。我们看最后那句话，并且要舍命，看见吗？并且要舍命，后面那句呢，做多人的赎价。 我说你们会忽略了那两个字，是什么字呢？多人。很容易我们会忽略多人，我们只知道哦，耶稣来到了，耶稣牺牲，耶稣舍命啊，这是为罪人的赎价。对啊，是为罪人的赎价，但圣经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他这个赎金不是为所有人的，只是为多人。意思说还有部分人怎么样，没有赎金的，你看清楚吗？啊 ，ransom for many， 不是 ransom for all， 不是所有人，是多人，不是所有人。意思说，不错，有不少人，耶稣的死成为他们生命那个很重要、很重要，在神面前那个赎金，让他们得释放。但是，耶稣这个舍命对某一些人来说没有半点的作用，不能成为他们的赎金。既然不能成为他们的赎金，他们还在什么情况底下？刚才又来了，还在第一罪的捆绑底下，第二神的愤怒审判底下，逃不了，因为耶稣不能成为他们的赎金。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问你自己，你是属于那个多人呢，还是那个多人以外的那些人？因为这是现实，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是这个现实，有两批人，一批人叫多人，就是耶稣那个赎金有作用的，一批人这多人以外的那些人，耶稣的赎金，耶稣没有做他们赎金的。你问一下，你是属于哪一帮人？你说我应该是被赎的那帮。谁是被赎的人呢？谁是耶稣做你们赎金的人呢？这个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要不然我们一生对终结的时候，哎呦，那个太可怕的结局会来。究竟我们是被赎的还是没有被赎的？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我们是被赎的呢？当然有，当然有啊。谁是被赎的呢？这边圣经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但圣经里面很多其他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神的那个仇敌，我们叛逆神，离开神。但当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牺牲，十字架大爱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神把我们放到主的里面，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啊？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应许啊，我们被赎出来的。有个很好的目标，就是成为神的儿女。那谁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被耶稣所赎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有很清楚的解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什么？权柄做成的儿女。你看见？哦，我们知道了。啊，谁是在被赎的呢？谁才是被赎的呢？就那些接待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你是我的主，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被钉死，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啊，不是靠你在教会捐多少钱，上多少次礼拜堂，参加礼拜几多年啊，你的有什么学历背景，你的家产有多少，完全不是，单单靠你相信主耶稣爱你，你愿意接待他，认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跟随他，你就神就赐给你权柄，作为神的儿女，那你就是被赎的啦，对不对？那你就是被赎的啦，很清楚啦。跟随主的人是被赎的人，所以你不能说，我是被赎的，我也是被赎的，不能单凭嘴巴说。你要是被赎的，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跟随主的脚踪，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圣经怎么发展下去，还是第八章，我们没有离开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看完了第三十一、三十二节啊，那个三十四节就来了。耶稣说，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怎么样啊，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刚才我说谁是被赎的，跟从跟随主的人就被赎的。所以他意思是说，那些我舍命作为他们赎价那些人，被我从罪恶被我从神的愤怒当中赎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是跟随我的人，那些神的儿女，他们是跟从我的人。我告诉你，他们有什么生命的取态？不说，哎，我是跟从主，我是跟从主，你就是跟从主。不，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被赎的人，他的生命可以看得见的，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尘要盖在山上，都能看见的。你跟随主的，你有主的生命，肯定可以看见。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哎呀，你说哎呀，信耶稣这么辛苦，哎呀，我听了大半天，我很想信的，本来就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原来跟随主还有这么困难的，要什么背十字架，哇，痛苦啊，十字架很是羞耻啊，是难受的东西，还有舍己哇，舍己啊，这就是放下自己啊。现在你看世界上都是为自己的嘛，对不对啊？什么都是 me 这都是我的，都是我，你做事情什么都是我 一切整个宇宙整个地球都是围着你自己来转的，我这是世界的观念。但你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有个生命的取态，有一种生命的特征，你会放下自己的身段，你会放下自己，意思说你不会常常为自己来打算，你反而会多为别人来打算。你看是这样的情况，你说哎呦，这个太苛刻了吧，这样的情况让牧师啊，让传道啊，长老啊，即使他们去看，我们是平信徒吗？我们来听听道，唱唱诗歌，奉奉献，那不是那不就是了吗？哈，几十年过去了，那我们就那个冬天的时候，就你到我家，我到你家，肥牛火锅，肥牛火锅，肥牛火锅。夏天的时候，你到我家，我到你家，后花园里边 BBQ，BBQ，B9，B9，B9。你看，很快就一个冬天过去了，很快就十个冬天过去了，很快30个冬天过去了。那我每个礼拜都回来我们城北华基做礼拜，听讲道，奉献啊，唱诗歌祷告，那不就行了吗？什么跟随耶稣啊，舍己啊，背十字架，牧师们去，牧师们去，哎，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学到哪有跟随主，哪有分牧师不牧师的。你要不是神的儿女，你要不是不是神的儿女，你要不是跟随主，要不是你就不是跟随主，就这么简单。但主耶稣说你跟随主你会怎么样？你会舍己，你会背十字架。你知道这还是太凶。我告诉你，主耶稣这个决定他觉得是对我们最好最好的鼓励，是最好最好的建议。你这样做决定，跟随主，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是什么呢？是你做最聪明最聪明的一个抉择，一个决定，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有四节圣经，有四个因为来支持他的讲法。意思说，为什么我叫你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36节、37节、那个下面应该是35节，我看一下这边，不见了。对了，35节、36节、37节、38节，有4节圣经来支持他的选法。你说我好像看不见我，最少看见35节，对不对？你看，若尔跟从我，35节，34节，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35节，怎么说啊？因为，对了对了，有原因嘛？为什么我要你这样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等等。36节呢看不见因为了，37节呢看不见因为了，38节呢看不见因为了。你翻到希腊文的原文，35节开始有因为，36节开始有个 gar， 37节有个 gar， 38节有个 gar。 希腊文这个 gar 就是因为，每一节圣经都是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有4个因为。耶稣好像很凶， 好像很困难的，好像刁难我们，让我们跟随他的，要背十字架，要那种舍己。他有四个因为来支持他。你看，你看下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啊。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他？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定丧掉生命。36节，因为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人玩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因为凡在这淫乱世，有四个因为。你说，哎，还是不大明白。有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倒过来的时候，那亮光就来了。这四个因为会变成四个所以。你说什么？我搞糊涂了。因为就因为，所以就所以。为什么搞？我告诉你，举个例，在今天你吃中饭的时候，中饭的时候，你就还没吃中饭之前，你就哎呦特别饥饿，肚子很饿。我认为为什么肚子这么饿？哎呀，今天早上，因为我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餐。我说为什么今天早上不吃早餐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得晚一点咯。为什么今天你起得晚的呀？因为昨天晚上我看那个追那个电视剧，看到四点钟咯。我上网搞那个微信搞到四点钟咯。所以你睡得少，所以你看，我可以倒过来说吗？你现在中饭还没到，肚子已经打鼓了，肚子里面饥饿的不得了啊！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昨天晚上你没有好好早点睡觉，是不是？昨天晚上你上网，你打机，你看追电视，那个电视剧追到四点钟凌晨，所以今天早上你就起床什么比较晚了，你起床晚了，所以今天早上你就赶不就来不及吃什么吃早餐了，因为你没有吃早餐，所以现在中午还没到，你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咕噜已经打鼓了。你看这样那个所以，同样道理，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倒过来，你就看见主耶稣那个钉十字架舍命跟随主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我们先从38节开，第38节啊，他说凡在这个淫乱世界罪恶的世代里面，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有什么后果？他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这段圣经讲什么？讲赎金，还记得吗？也是我这边舍命是为罪人的赎金，就是要赎金。但是只有部分的人的赎金，不是所有人的赎金，那些人才有赎金啊，就是那些相信我接待我那些人，我的死我的牺牲就能够成为他们赎金。哎呦，竟然你这么看我啊，你怎么看我啊？你看我是傻瓜，你看我是荒谬，你看我是疯狂，你看我们广东话气醒。是的，你看保罗，这是保罗的经验，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看为什么？这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为是什么？愚拙，疯狂的，气心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的道理，你竟然这样看的时候，对不起，你今天把我的道理，把我的作为看为可耻的时候，请问你有赎金吗？你可以得到赎金吗？不可以。所以因为你没有赎金，将来我在荣耀里面跟天君天使再来的时候，吼吼，你在父神面前你肯定是可耻的，因为你赎金都没有，你在神面前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罪人，一个叛逆神的一个罪人，你的结局就是永恒的死亡，到那个地狱火炉里面，你明白意思吗？对吧？所以哪天你今天把我的道理看着可耻的啊，一点都不听的啊，将来你看我来的时候，在审判面前，因为你没有赎金，你就是可耻的了，你就会远离。然后呢，所以啊，38节讲完了，就回到37节了啊，37节，所以。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赎金都没有， 第三十八节你已经取笑我了吗？看得可耻吗？你赎金都没有，我请问你，你今天还可以拿什么来当你永生的那个赎金，那个生命的保障，可以换你的永生呢？你有赎金你才可以换永生，你赎金都没有，你就不能换永生了，对吧？所以你还能拿什么换永生呢？啊，所以第三十六节来了，所以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意思说你赎金都没有，你赎金都没有，你永生的生命都没有啊！管你今天你在世界上哇赚钱啦赚钱啦赚钱啦发财啦发财啦啊，最好的享受啊等等等等一大堆，你是那个全中国的首富啊，是世界的首富啊啊！你的家产数以一算不到的这么一，你就是世上，当你口气一断两脚一伸，你能带什么带下什么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永生有什么益处啊？你说你看见吗？那个所以多 powerful、很有力的，主要是那个很有力的，多 powerful， 很有力量。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三十五节来了，还有很多所以嘛，你记得吗？倒过来看，所以三十五节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算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算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赚了全世界，你没有赎金换不了永生，对你没有半点益处。所以今天在世上，就算你精打细算小心翼翼谨谨慎慎去安排你的财产，安排你的生意，安排你各方面赚钱享受的方法，安排你的假期，安排你的游轮，安排你的 cruise， 安排你的各方各面的等东西，你以为这样做就能保障我的生命这边生活还不错，就能保障我家庭的生活还不错，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生活还不错，诶，天经地义，对吧？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基督徒更有这个责任去爱护我们的家人。但是让你看见你自己一生的时间，在世上几十年，你一生的精力，你的精神，你的时间，就会发了这样发这样，在准备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生意，保护自己的各方面的享受，保护各方面的供应啊，你住的地方啊等等等等，你的汽车等等，一切东西是你付的最多精力的。但神的事情你冷冷淡淡，主耶稣说这些人以为他可以保障得着他的生命，反而他们就算掉他们的永生。他说倒过来，要是那些人为天国为福音为我的缘故，他们付出时间金钱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劳苦，甚至要有需要的话他们的生命，他们以为算掉为福音的缘故算掉，他说反而这些人肯定得着生命到永生。我们以为精打细算细算可以做好巩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皇国，我们嘴巴说每次被主祷文的时候啊，愿神啊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我们一年365天的几乎我们都建立自己的国，自己的 empire， 自己的帝国，不是神的帝国。很多基督徒都是走在这样的路，他们以为会保护自己的生命，倒过来他们算掉自己的生命。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个可怜的那个无知的财主还记得吗？啊，那个财主哇田产甚丰，很丰收，哎呦太好了，他说啊，怎么样，我的仓库太小了，哎，有办法，拆掉盖个更大的仓库，然后呢所有财产都放进来。然后呢那个财主就对他自己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啊灵魂，你看见这么丰富的一切为你准备的，你可以怎么样啊，很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 但是要命的一句来了，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会自己所传的传给谁呢？弟兄姐妹看见吧，到这样最后的时候，那个最高潮的一句话就来了，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谦卑、慈悲回怀、谦卑服侍的一种心态，不怕为福音的缘故付出一些东西，甚至牺牲一些东西，这个情况底下，这个人他的永生是非常稳定的，因为他的生命表达他是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才是耶稣的赎金赎回来的人，没有被赎金赎回来，你嘴巴怎么说你是跟随主，但其实你的生命可以出卖了你，你根本没有跟随主。今天教会请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我们的题目是求神让我们爱主更深。我们不明白十字架那种深情，那种厚爱挑动不到我们。今天让我们重温十字架的恩情，神对我们这个罪人，这帮罪人他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好跟随主。罗马书很清楚，这个是保罗对这个十字架道理的完全清楚的了解，你看见，所以他用罗马书一章到第十一章对神的救赎，哇，很细的讲得很清楚，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神的那个大爱从头到尾都包围着那个罪人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叫你得益处，因为神是绝对主权的神。所以保罗很清楚，很清楚理解，所以他用十一章的罗马书写得很清楚，所以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背开始两个字什么字啊？对了，所以，因为前面十一章神的恩典十字架的救赎这么伟大，那个长火高升的缘故，保罗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选择，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句话讲过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是什么啊？不要以恶报恶，客要一味的款待啊，要谦卑抚救那些信心软弱的啊。你看，与爱哭的人同爱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什么东西啊？都是慈悲，慈悲，慈悲，慈悲，慈悲。你少一点慈悲，你都不能遵行那个十二章到十五章那个教导，你看见吧？因为保罗很清楚。神的慈悲已经显现，所以耶稣的话我最后就结束了。耶稣怎么说？他说有个人啊，有个皇，有个人欠他多少啊？1000万两啊，那个哎呦，求皇啊，你我根本没有能力还，我借你1000万怎么还呢？哎呦，那个皇就动了慈心哦，对吧？哎，好了，你不用还了啊，免了，不用你还，高兴不高兴啊？哎呦，太高兴了！1000万不用，哎呦，感谢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啊，很高兴，很高兴。出去了吧？一出去，碰到他的弟兄、他的朋友、他的兄弟，他欠他多少啊？10两，他欠他10两，他怎么做啊？他捏着他的脖子，你还钱，还钱，还钱，你不还钱，我就……耶稣说：“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吗？你欠王1000万，王就这样。”凭着怜悯慈悲饶恕了你。今天你的兄弟欠你多少啊？才10两，你需要这样来憎恨他，要把他拉去坐牢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哪有这样的人啊？你回来吧，你去进去坐牢吧，你才要进去坐牢。 今天就是坐在我们这边每一位，我们就是被神赦免多少一千万的人，没有一个例外。今天其他弟兄姐妹可能有人得罪你，有人可能在你身上做了不好事情，你牢牢的记着，恨仇恨的一生人，把他恨死一生。哎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正归主的人，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这边很广很宽，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心胸很空，心胸很宽，心胸宽的时候，人怎么样背后跟他说什么，他很容易就能够接纳，因为他心胸很宽，他不会记仇。这样人好不好啊？很好的，这样的人啊，很开心很快乐的，不过很难做。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谁是跟随主的人，是背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愿主赐福我们城北华基，我们普通话堂的，我们都能够走上这个跟随主的脚中。我相信下回要是我有机会再来的时候，肯定那边都坐满了，不是当然坐中间，你看见吗？信很多人都会归到神的家里面。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帮弟兄姐妹，可爱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下午我们翻开你的话，我们被你的话所震撼，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看见你自己的大爱。主啊，我们本来何等不配，但你是这样为我们牺牲，所以你替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出路，一个最快乐的选择，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我们成为跟随主的人。我们懂得怎么样放下自己，多思想其他人的需要，甚至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担当苦难，这都是为你的荣耀必经之路。所以求神这样赐福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可以爱主更深。奉主的名祷告，阿们。